翻开圣经，尼希米记第六章。尼希米记第六章，我们要读第一节到第九节。你如果旁边有慕道的朋友的话，你可以帮他翻一下圣经。不着急，我们慢慢来，我们等大家都翻到了，我们一同来念。好，我们一同念尼希米记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九节，请。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基善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我已经修完了城墙，其中没有破裂之处，那时我还没有安门扇，参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来见我说，请你来，我们在阿诺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他们却想害我。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他们这样四次打发人来见我，我都如此回答他们。参巴拉第五次打发仆人来见我，手里拿着未封的信，信上写着说，外邦人中有风声，加斯木也说，你和犹太首反修造城墙，你们要做他们的王。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在犹大有王，现在这话必传与王之，所以请你来与我们彼此商议。我就差遣人去见他说，你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臂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我们读到第六章的时候，我们陆续的就看到这一位神的仆人尼希米，他怎么样子经历各样的困难来完成神所托付他要做的事。我想我们这一段我们稍微有一点点回顾啊。我们知道说，在犹太人他们回归这段时间啊，从所罗巴伯那时期开始，那所罗巴伯第一次回归的时候，他们重建了圣城啊，等到尼希米来的话，基本上是恢复他们在宗教上的生活。到了尼希米带人回归的时候，主要是来修复城墙。但不论这第几次的回归回来，他们在建造圣殿也好，他们在修筑城墙也好，你可以看到说，他们这一路上呢，并不是非常的平安的，有很多很多的阻拦。也许我们在过去的几次的分享里面呢，我们没有强调这一点，但是因为今天第六章第一节第九节特别又提到仇敌的攻击的时候，我们顺便就把从过去一直到现在所经历的事情我们有一些恢复啊。因为以前我们讲的几次里面，我们重点没有提到仇敌的攻击，但是如果你仔细读尼希米记或者是以斯拉记的话，你都会看到在整个神恢复建造这个过程里面，事实上神的子民是受尽了各样的攻击啊，来自仇敌的攻击，来自他周围边缘的这些民族的攻击啊。那我们今天来看第六章第一节，你看到参巴拉、多比亚，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发现这两个人的名字常常重复的出现啊，常常重复出现。我们看一下，你如果看尼希米记第二章，那个时候我分享的时候我没有讲到这个啊。你看尼希米记第二章第十节，这个是尼希米刚刚带人回来的时候。第十节，何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在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这个是尼希米记第二章第十节。当尼希米经过王的同意，带领第三批的人来回归要重修城墙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参巴拉跟多比亚的名字就出现了。参巴拉是谁呢？这边讲到说他是何伦人了，何伦人大概是一个城市的名字，但基本上呢，参巴拉是撒玛利亚的省长。撒玛利亚你如果看地图的话呢，犹大省的北边临街的这个城，临街的这个省份呢，就叫撒玛利亚。撒玛利亚跟犹大这个两个国家一直都是世世代代为仇啊， 常常就做很多搅扰的工作。你如果回复到前面以斯拉记在所罗巴伯那个时代的时候，也看到撒玛利亚人在他们当中在恢复重修圣殿的时候也造成了很大的搅扰。所以我们这边又再度看到参巴拉这个人的时候，这个人事实上我们并不陌生啊。要知道说他是撒玛利亚人的一个首领啊，他一个首领。那还有一个叫做还有一个叫亚门人啊，亚门人也是外邦的民族啊。多比亚，这很明显说多比亚是这个外族国家亚门人的一个首领。那这两个人呢，你可以看到在尼西米一开始工作要恢复工作的时候呢，他们就非常的恼怒啊，他们非常恼怒，仇敌就借着在这个属灵的权势里面的真正的仇敌，就借着人为的因素呢，开始给神的子民有一些正式的一些攻击和压迫。如果我们继续往后看呢，我们就看到尼西米记的第六章啊。事实上我们可以看第四章啊，不用看到第六章，第四章，你看尼西米记第四章，第四章第一节开始，我们这边又看到这两个人的名字。第四章第一节这边在说什么呢？啊，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嗤笑犹太人，对他们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啊。我们刚刚讲了这个参巴拉基本上是撒玛利亚的这个省长或者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首领，他对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就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垣吗？啊，然后我们就看到多比亚这个很熟悉的人啊，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他们所修的城墙就是有狐狸上去也必倒塌。你看在这边嗤笑的话，所以这个在第四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两个人。然后我们到第六章，刚刚我们已经念了啊，第六章参巴拉多比亚和亚拉伯人基善和其余的仇敌听见我们已修完了城墙，其中没有破裂之处，参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来见我说，请你来，我们在阿挪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他们却想害我。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在神的子民按照神的吩咐来工作的时候，在这路途上就不断的有仇敌用各样的方法想来做阻拦的工作。那如果我们来分析他做这阻拦工作里面呢，基本上呢可以看到一开始仇敌非常恼怒啊，很生气啊。当你工作要开始的时候，可以看到说在这黑暗权势里面，他不容许神的工作有任何的推展，所以他就激动这些周围的人呢，这些激动这些神子民周围的这些非神的信徒的这些人，就激动他们就开始一些搅扰工作。刚刚在尼西米第二章我们看到说他们开始非常的愤怒啊，接着来呢，接着当他们要开始工作的时候，这些仇敌做什么呢？他们就开始做嘲笑的工作啊，就嗤笑。你看刚刚那个亚门人怎么样说，你看到参巴拉怎么说啊，都是就在那边嘲笑他们说，说你们这些软弱的犹大人，你们想要干什么？你们想要献祭吗？这城墙已经毁坏了这么久了，你们靠你们这一点点的人，你们想要做什么呢？你可以看到从恼怒就开始变成在旁边的冷眼旁观和嘲笑啊，嘲笑啊。然后等到第六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手是不会离开神的子民的，不管在这样冷嘲热讽下，神的工作继续在推展。第六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时候城墙已经修好了啊，但是有一样东西没有做，就是没有安门扇，城门啊，城墙是没有任何的破没有任何的裂口啊，修得非常的好啊，但是城门就那个城门呢、啊、还没有装上去，所以可以说这个工作已经快要完成，但是还没有完全完成啊。这个时候我们在第六章以后，我们看到参巴拉多比亚这个时候他们就很紧张了，因为他们知道说这个门一旦装上去以后，这个工作就结束了啊，这个防卫的攻势呢就结束了。那城墙是没有破洞之处，然后城门再一装上去以后，这周围的撒玛利亚人跟这个亚门人他们就没有办法再对神的子民啊有那么多的搅扰和侵害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仇敌到这个最后的关头的时候，他们从恼怒到讥笑到最后，他们必须要有一个最后一个行动，最后的 bottom line。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如果不能够在最后的关头做破坏的工作，他们这个计划就要失败了啊！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看到，可以说是在整个仇敌的攻击里面呢，达到一个 peak， 达到一个高潮的时候。所以我们用这一段时间，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同时我们来能够明白啊，神把这样的事情记载在圣经里面， 这几千年前的事情对现代的我们，对神的子民，到底在今日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刚刚看到说，在仇敌的攻击里面，基本上不外乎嘲笑啊，不外乎是这种紧迫的盯人。你可以看到他们是非常，在后面你可以看到说，这当这个参巴拉和七善他们就打发人去见这个尼希米，说我们来谈判啊，来谈判。结果尼希米很机智啊，尼希米就说我要做工，我没有时间跟你谈判。但他心里面知道说，我如果下去的话，你们就要害我。就你可以看到说，在第四节的地方，第六章第四节，他们这样四次打发来人见我，我都如此回答他们。你可以看到仇敌的工作是非常的 consistent， 仇敌是非常有耐心的，他非常有耐心，他要攻击你，对吧？第一次不成功，嘲笑不成功，破坏不成功。你看在尼希米记第四章的时候，他们在修城墙的时候，他们来攻击，啊，他们来攻击，然后到了最后的时候，他要设法来陷害他，即使他的诡计被人家识破。啊，他还是不放弃，他就四次这样子差遣人告诉尼希米说，你要来见我啊，你一定要来见我，四次打发来。你可以看到这仇敌的攻击就是这样子，不断不断的持续，不断不断的持续，然后到最后呢就是威胁啊。那嘲笑的目的是什么呢？很明显，嘲笑就是让我们气馁啊。仇敌的攻势，事实上我们看到说，在整本圣经里面，不论在旧约和新约，在古代或者是现今的世代里面，如果我们来仔细来分析所谓的仇敌敌人的这个敌视的分析的话，他们攻击手段事实上没有什么新的招数啊。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说，一开始他们很生气，那么属灵界里面开始征战的时候，他们开始生气，然后他们可能会用一些冷嘲热讽，用一些嘲笑的方法，让使神的子民他们就会觉得很气馁，觉得很泄气。你想一个工作在开始的时候都不是很容易的，任何的工作在开始的时候都不是万事起头难嘛，很多工作在开始的时候都不是很容易的。那在这样千头万绪，刚开始工作要开始的时候，这个时候是需要鼓励的时候，人才能够往前进。那仇敌晓得这个时候如果冷嘲热讽的话，对神的子民是有非常大的打击的。好，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是嘲笑的，为什么呢？就让你觉得很泄气啊，就觉得很泄气。哎呀，一开始就已经很忙，头绪很乱，然后他在旁边笑说，啊，你们这些犹大人，你们想干什么？你这个城墙烂成这个样子你还想修？我们记得在第二章的时候，尼希米晚上他一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晚上他去巡视了一遍，对吧？牧师已经介绍过那个图，他从那个基本上从西南边这个谷门这个地方往下走，粪场门，然后一直到西边啊，一直到东边那个地方，已经你可以看到说，圣经里面记载那个牲口啊，就那驴子已经过不去了，表示那个地方在东边是毁坏的很厉害，然后他就从那边折回。所以在他那个整个可以看到说，在工作开始的时候，那个城墙真的是被破坏的非常厉害，是非常难修的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敌人才嘲笑。事实上敌人的嘲笑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讲的的确也是实话。如果一个嘲笑不是实话的话，他那个威力还不是很大，对吧？如果他们觉得说这个城墙只破了一点点的话，他想说，我一定可以修好，那这个时候仇敌如果说你们修不好的话，这种嘲笑影响不大。但是问题是仇敌他很厉害，他 tell you the truth， 他只是把那个实情，那个城墙真的是非常难修，坏得很厉害，但仇敌这个时候呢，就用一种方法来表达事实，他用一种方法，他用冷嘲热讽的方法来加强你那个 negative 方面，让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东西真是坏的这样子，我们真是没有办法。你看仇敌就是用这种方法，用嘲笑的方法使人气馁。然后我们接着也看到说，仇敌用的方法他也蛮厉害的，他三番两次，这边讲到说他四次的打发人来见参巴拉，四次哦，每次都来通知说，你来跟我们谈，你来跟我们，四次这样来跟他谈。你可以看到说仇敌的攻击这是非常紧迫盯人的。我记得在大约在20年前的时候，台湾有一部电影，那是台湾，我不晓得是不是全世界啊，台湾第一部武侠片 3D 的 3D 的，看过 3D movie 没有？在那个迪士尼里面有 3D 的 movie 啊，就戴一个那个特别的眼镜，然后你看到那立体的啊，那是台湾有一部电影武侠片叫做千刀万里追。我不晓得我们在场有没有跟我年龄差不多的，也许你可以看到，我昨天上网去查没有任何资料。为什么呢？这部电影很特别，这部电影叫千刀万里追，在香港拍的，在台湾首映，是第一部有史以来第一部的武侠片用 3D 的方法技术来拍的。结果为什么没有大家没有什么印象呢？因为广告做得很大，但是后来去看的人呢， 没有评论啊，没有特殊评论，可能去看的人很少或者怎么样。但是我印象中我没有去看这部电影，后来就消失匿迹了。为什么呢？因为后来发现说在拍摄的过程里面花了太多的成本，可能那个因为你像20年前那时候摄影技术还没有像今天这么先进，那时候花了很多钱拍了一部 3D 的武侠片，就花太多钱投资下去，就成本收不回来，所以听说那部电影好像没有到一个星期就下线了。就这样这部电影啊，但是我那个时候广告做得很大，所以我在20年前我们大家都知道说哦，有一部电影叫《千刀万里追》，大家都在想说，但没有人去看，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想要去看的时候已经下片了，因为它 bankruptcy 那个成本不够。但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叫《千刀万里追》，我想说这部电影的名字真好啊，《千刀万里追》，你去想啊，那1000把刀追你，还追你10000里、啊，就一直追一直追一直追啊，你可以看到这是什么意思呢？今天当我看到说参巴拉多比亚，然后看到仇敌在对神的子民在做很多的攻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神的子民很容易就泄气啊，神的子民很容易就放弃，对吗？但你注意看仇敌从来不泄气，他失败了他追，真是千刀万里追啊。你可以看到在历史里面，我们看到历史里面也是这样。记不记得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圣经里面记载他在旷野40天被试探，连神的儿子耶稣在地上魔鬼都不放过他，追他追了40天，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角度来试探他，来告诉他说你不要走这条路。你可以看到这个仇敌的攻势是这样子的，紧迫盯人啊，他是不放弃，他真是不放弃。我记得有一部电影那个时候在美国蛮风行的，叫做Passion of Christ， 很多人去看了，很 violent， 因为是 R 级的。我记得那个片头我印象很深啊，那个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那个时候有一个像光头，不知道是男的还是女的，那是撒旦的化身，就在旁边就说啊，耶稣那个时候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做祷告，那魔鬼就旁边跟他说一句话，一直重复的说，他说不值得，就一直跟他讲不值得，就跟耶稣讲不值得，然后镜头就照那些门徒，那门徒在干什么？睡觉，对。耶稣在那边祷告，在那边祷告，在求那个最紧迫的阶段，然后那些门徒在旁边睡觉，他哪里知道，那个魔鬼就在旁边就跟耶稣讲说，你看你为这些人我上十字架，他们在睡大觉，一直重复跟他讲 not worth it， 不值得，跟耶稣讲不值得。仇敌的攻击很厉害，他 tell the truth。你看看那些门徒在那边睡觉，你看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所有的门徒跑光，你看到他的最大的门徒彼得3次不认主，真的是魔鬼他讲的，他说不值得，你为这些人牺牲，你是神的儿子，你高高在上，你在宝座上，你有一切的荣耀，你下来救这些人，他们也不领情，你看他这个样子你怎么救他们，不值得，重复一直讲不值得。但我记得那部电影在耶稣祷告完以后一起来，对吧？那个时候他用那个镜头来画有一只蛇，对吧？那个蛇就代表那撒旦，他一站起来之后一脚就把那个蛇就踩死，那个是片头，这 Passion of Christ 的片头就是这样子开始。你看耶稣一站起来的时候马上就把这个撒旦就踩在脚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仇敌的攻击他不外乎是把一些事实夸大，然后用一种嘲笑的方法，然后来使神的子民气馁，而且他的攻势也是不懈怠的，不断的一直一直的来攻击。如果我们记得在使徒行传，明天我们要开始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你看到保罗到每一个地方来传道的时候也是这样，保罗第一次传道的时候基本在小亚细亚，对吗？他从安提阿然后到以哥念到路斯德，你如果去看圣经里面，他那三站都是在犹太人的地方，他到安提阿犹太人就不高兴，然后他到以哥念的犹太人不高兴，非但以哥念的人不高兴，原来在安提阿那些人还追上来，追到以哥念来搅扰，结果保罗就继续走，走到路斯德，啊，走到路斯德去讲道的时候，一样那边，然后那些前面两站安提阿跟以哥念的犹太人又追到路斯德来做搅扰的工作，啊，保罗后面一次传道到了欧洲这边的时候也是一样，保罗在帖撒罗尼迦讲道的时候，犹太人在那边起哄，啊，制造一些纷乱要来阻扰。后来保罗离开了帖撒罗尼迦，往南边走，走到这个庇利亚，啊，到庇利亚那边去传道的时候，一样，圣经里面记载，那些犹太人从帖撒罗尼迦追过来，追到庇利亚来做搅扰的工作。你可以看到， 事实上仇敌的攻击，他的攻势是有一个 pattern 在那边的，千刀万里追，不管你在哪里，你在安提阿他就找了你，跑去以哥念他追到以哥念，你跑到路斯德他追到路斯德，千刀万里追，他就这样追你，一直追。但你可以看到福音仍然是传开，福音仍然是传开。敌人的攻势，我们今天看到第六章，当他到一个极点的时候，敌人的攻势是什么呢？这是他最后的一招威胁啊 ，threaten， 真正的威胁了。冷嘲热讽没有用啊，背后的陷害也没有用，他这个时候跟你摊牌了，面对面啊，魔鬼跟你面对面来摊牌，做一个最后的通牒，说我们来见面，我们来谈谈啊，魔鬼正式跟神的子民做最后的冲突。所以当我们今天来看这一段的时候，我们真的要用一个非常敬畏的心来看这一段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你可以看到魔鬼的攻击是这样的，他一开始用边缘的方法，但是当那一切都失败的时候，他要与你摊牌的，他要与你摊牌，与你面对面的来威胁，目的是什么呢？使你惧怕，就使你惧怕，嘲笑让我们气馁，紧迫的盯人让你想要放弃，最后用威胁的方法要使人惧怕，要使人惧怕。在尼希米记六章第九节，你看尼希米的祷告里面说，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他来威胁我们，他们就是仇敌，他们要威胁我们，要使我们惧怕。参巴拉怎么威胁呢？他拿了一封信去威胁尼希米说，我这边有一封信，有一些证据，当然这些证据都是捏造的，说你想谋反，我要告，我要上告你们的皇帝啊，上告你们皇帝。你晓得他们是尼希米能够来是经过王的批准的，尼希米是王的酒政，我们如果读尼希米记你还记得的话，酒政是王的是亲信啊，专门酒政是专门是在旁边帮忙那个拿第酒杯的，是等于皇上的亲信啊。但在这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参巴拉在最后的时候他来做献祭，做最后的一个威胁，说我要去告王，说你带人在这边啊，你想要谋反，你把这个墙修得这么好，你想要自己称王，你要谋反，我要到皇宫里面去告你。这圣经里面讲说有一封信啊，魏封的信，第六章第五节，参巴拉第五次打发仆人来见我，手里拿着魏封的信，这个很有意思，这个信没有封啊，然后信可以打开来给你看，这什么意思？他就告诉你说，我要这样的威胁你，你知道信封了就寄出去了，对吧？意思就是说 OK 我们摊牌，你看到这个信已经写好了，信写好了而放在信封里面了，信封还没有封，意思是说什么？你还有一次最后一次机会，你这时候妥协就算了，你再不同意的话，我这个信封起来就到皇宫里面，你到时候你一定完蛋。参巴拉最后的威胁，要使神的仆人还惧怕。恐吓一向都是仇敌对付神子民的最后一招，用恐吓的方法。在使徒行传里面，当福音开始传开的时候，当神迹被人看见，当信主人遇见增多，那些证据没有办法被抹灭的时候，那些祭司长，那些犹太人，他没有办法，就把这些门徒就抓到公会里面，到最后也没办法，也不能说他是作假的。那些所有信主的人，那些听见福音得救的人，那些被医病，病被医好，鬼被赶走，那些事实他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做任何的嘲笑或者做任何的谎言来掩盖的时候，他就把门徒抓到公会里面，圣经里面说就恐吓他们，所以你不可以再传福音，在旁边我就把你关起来，我就杀你。你看到没有，仇敌最后的攻击不外乎是用威胁要使人惧怕，这是他一贯的方法。那我们今天来看尼希米他怎么样子在这样一个攻击里面来靠着神来完成他的托付。在第六章第二节里面，尼希米记第二章第六节里面，他说当第一次参巴拉叫他去的时候呢，他就讲到说他们却想害我，参巴拉和基善打发人来见我说，你们来，我们在一个地方来相会。然后后面写说他们却想害我，这是尼希米在这里面加上去，这表示说这是尼希米他知道的事情，所以他写在这里。尼希米知道 敌人有一个诡计来的时候被识破，所以在这里尼希米就写着，他们这样子做呢，有一个目的是想要让我去，然后在里面陷害我。这里我们看到尼希米的机智啊，他的机智。神的仆人要面对困难的时候，第一个很重要的是，他必须要一个很敏锐的灵，他必须要能够知道敌人的诡计。今天我们时候很多神的子民在神的国度里面，很多时候是在一开始就是失败，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识透敌人的诡计。你可以看到尼希米，我们从一开始，从第一章开始就知道说他是一个倾心祷告的人。他在神的工作还没有开始之前，他就一直是与神同行的一个人。他常常的祷告，他常常迫切的祷告，他与神的关系是那么近。圣经里面常常讲到说有两种智慧，一种智慧叫做地上的智慧，还有一种叫做天上的智慧。你如果看约翰福音的话，基本上是用这个角度，约翰是用这个角度来写整本约翰福音的。里面一直讲到天上的智慧，地上的智慧，天上的世界，地上的世界，啊，天上的恩典，地上的恩典，天上的福气，地上的福气等等，用这样来分。可以看到说尼希米他是这样一个倾心祷告的人，所以他虽然是活在世上，但是他的心，啊，他的灵是一直与属天的主是同在的。所以他在这样，虽然在这种很混杂的这个环境里面，他仍然有一个常常保持一个敏锐的灵。所以当敌人有任何的诡计的时候，他一眼就识破。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因为参巴拉在这个第六章的时候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做了，前面几次他都一直在做搅扰的工作。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就是说，尼希米他的确是一个非常机智的人。我们从第一章可以看到说，他工作刚刚开始的时候，他要怎么样子向王来述说，来 present 他这个一个 idea。 他原来是王的酒镇，他怎么样去跟王讲说我要回去重修墙垣，他怎么样说，他用适当的时间，他在王的面前就成明心意。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样一个属灵的征战里面，首先神的仆人必须是一个非常亲近神的人，他才有常常从天上来属天的智慧，来看破在地上所面对一切的困难。他有机智，所以他知道敌人的计谋是什么。然后接着我们看到参巴拉，他是这样子的坚忍啊，他是这样子不断的攻击，四次来打发的时候，圣经里面记载啊，第四节，他们这样四次打发的人见我，我都如此回答他们。你可以看到在这里看到说，神的仆人他的特性，他有一样的坚忍，他不放弃，坚忍。敌人是不放弃，神的子民在这里我们看到尼希米他也是一样，他靠着神给他的力量，他也坚忍，他也不放弃。四次来这样的威胁他，他四次回答他说我不见你。哦，我们在这里就看到得胜的秘诀在这里。为什么别人嘲笑的时候我们就气馁？为什么别人紧迫盯人的时候我们就放弃？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尼希米他成功的原因不是没有原因的。在这里看到说他是一个机智的人，他也是一个愿意在神面前做坚忍，不管这个仇敌是怎么样的三番两次一直来搅扰他的立场，他在神面前奉献的心意是没有任何的动摇。他四次来，他四次这样回答他。好，那逼得不得已，使得仇敌用第三个方法，就正式与他摊牌，我们常常在想说，神为什么使属神的人经历这样的困难呢？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在讲说，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这明明是一件好事嘛，为什么有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我记得我以前在这边分享过，我是从 AMS Iowa 来的，我们这边有一个姐妹，我很高兴，我至少我知道在这边奥兰多只有四个从 Iowa State 来的啊，有一个在 UCF 教书的，然后有一个是王晨，还有一个这个高音级姐妹哈，我们四个 Iowa 来的。为什么提 Iowa 呢？因为我在想说，我在 Iowa 的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是刚刚是还是学生啊，所以有很多人不断来带我们啊，来带我们，然后我们就看到说，每年到了要同工要改选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 AMS 团还是一个团契，没有成立教会，那高姐妹在那边的时候已经成为一个教会，那个时候一个教会只是一个没有教会团契嘛，然后星期天大家到各地去教会去聚会，那个团契每年要到改选的时候，事实上跟我们教会有一点类似的地方，就是那边不叫执事嘛，不叫教会，所以他们叫 planning committee， 就是有几个负责的同工啦，来维持这个团契。那个团契很大啦，我在那边时候，那个团契将近100个人，因为在那个小地方，几乎所有的学生跟那个教授全部在我们团契里面。那我们在办任何的新年晚会的时候，那中国同学会都在站在一边的，因为中国同学会没有我们强大啊。那个教会办的活动，那个中国同学会根本就束手无策，因为他没有办法动员那么多的人。那我们团契那个80个、100个人，要做任何工作都很快。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每年要改选这个 planning committee 的时候都会有困难啊。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是学生，都很忙嘛。那教授是不可以 suppose 教授是不可以当 planning committee， 到后来呢也因为人实在不够，所以教授也进去当。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说你一定要是学生你才 qualify 啊，当这个在这个 planning committee 里面。但每年都是在选这个 planning committee 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困难。那有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啊，我一直记得很清楚，我以前在这边可能分享过，就是每年到那个选团，可能大家有一个挣扎，因为大家看这个历史啊，过去历史里面将近有很高一个比例，将近有80%以上，一开始在学校成绩很好，拿 TA 拿 RA 做 research 做得很一帆风顺的人，他一旦进 planning committee 的时候，他那一年一定发生一些很奇怪的事情，不是这个奖学金被 terminate 了，就是什么东西碰到一个老师跟他作对了，不然就是什么毕不了业，然后什么前面的几任的这个都是80%，比例很高啊。他平常他可以在学校里面，他在学校里面带，他在查经班里带在主日学校，怎么没有关系？但他只要一旦进去当 planning committee， 他那一年他肯定就倒霉，你知道？那时候就大家就想到，哎呀，这个例子很恐怖。我相信这也是一个原因啊，使得大家在不敢进 planning committee 啊。所以那等到轮到我那一年的时候，我心里也有挣扎，因为我在这边我已经3年了，我想到说，哎呀。那我这个快要毕业的时候，我再进去，那我这个时候发生一件什么事情的话，那不是很惨吗？就心里面有一点挣扎，但那个时候我们就硬着头皮就上去了。那我感谢主，我那年我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但是我们在历史里面，我们真的看到很多时候，我们在想说，哎，这个做神的仆人应该是一帆风顺的，服侍神是一件好事嘛，神应该保守嘛，对吗？你服侍神，神应该保守你啊。怎么会让你哎？你服侍，你做一个 planning committee， 平常做一个平信徒没事，你一开始要为教会大发热心，要来工作来服侍，要做 planning committee， 要做 deacon 的时候，怎么搞的就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情，莫名其妙就跑出来。但是我们看到历史里面真的是这样，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在问说，为什么会这样呢？神的子民为什么神会让他的子民明明在一个服侍的过程里面会碰到这样的事情？那我们今天看到说这是一个 pattern啊，这是一个 pattern， 不是神定义要这样做，而是这是一个神心意里面说，神的子民他必须要经历这样的历练。当你要服侍的时候，第一个，这个是属灵的征战里面，那一边他是不会坐在那边等的。对，当你一个人要服侍的时候，在灵界里面那一个真正的撒旦，那个真正的敌基督，他是不会坐在那边等你的，他一定是很生气，然后他要用各种方法来做搅扰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我们在讲说我们要服侍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哎，奇怪，我们本来好好的，怎么搞得夫妻开始吵架？为什么同事开始不和？为什么跨界做不下去？为什么公司倒闭？很多很多这种事情，很多很多这种事情。我94年的时候，我曾经失业过啊，然后我不仅在佛罗里达找不到工作，我全美国都找不到工作。后来我的 resume 发到全世界。结果去新加坡才做了9个月的工作，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上网去看我写这一辈子写过的唯一的一篇小说啊，登在我们的金灯台上面，连载了好像4期还是怎么样，我觉得很精彩啊。不过立足说写得太烂，所以那个我本来想投去海外校园的，因为我觉得那不错，但是立足说写太烂，所以我就不，我还是觉得不错了。对，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去，你看我在迈阿密在教会里面服侍得很热心啊，但是我就是在服侍在最高点的时候，我居然全美国找不到工作啊，我碰到那样的事情，结果我被迫离开美国。那我要走的时候，我在迈阿密机场被走的时候，我相信那个时候迈阿密很多教会弟兄姐妹他们都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他们都不明白，哎，这个人在这边服侍主，一个国语团契起来，一个教会欣欣向荣，很多福音工作开始拓展的时候，为什么神把这样一个人带走呢？那时候我也不明白啊。那时候我也不明白，但是我可以发现说，当我们来仔细来看圣经的时候，哇，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当你真的是要为神工作的时候，在灵界里面要发生很大的征战，那这个呢是神的子民，你必须要非常非常小心， 你要 aware， 你要知道说这样的事情是有的啊，是必然的。我们来看说尼西米怎么样面对这样的事情。你可以看到说他是不懈怠的，人家嘲笑他，他不气馁，人家不断紧迫敌人，他是非常的坚忍哦。他敌人怎么样子来三番两次来搅扰他，他三番两次回去，他一点都没有动摇。我记得有一部电影，我今天怎么一直在讲电影，好奇怪。我有一部电影，在美国的电影叫做 Rocky 啊 ，Rocky 那个打拳的，这样也是十几二十年了。我可能最近现在比较年纪比较大，电影看比较少。这都是我在 Iowa State 我在读书的时候看的。我记得我那时候还在念 graduate school， 我那时候看的 Rocky 好像 4 还是 3， 是跟那个苏联一个拳击手打，那一场是在 Christmas 时候放的电影，所以我看那部电影，我看的蛮有意思的。那个 Rocky 是美国的那个拳王，他的朋友拳王被一个苏联的一个选手打死，那苏联选手很厉害，一出来的时候，那个记者去照他那个练习的，他一拳打出去，那个测出他有多少磅数，那个数字跳出来，那是他吓死了，说这个拳打出去好像有史以来人不可能一拳有那么大的力量，结果你只要被他打一拳你就完蛋了。那结果这个 Rocky 他已经是一个退休的拳王了，他因为他朋友死掉被打死，所以他出去跟他挑战。那当然那一场到最后就在 Christmas 晚上的时候，他到了苏联啊，这个美国的拳王 Rocky 跟这个苏联的这个拳王就打啊，那里面你可以看很精彩。从第一局那个打，那基本上 Rocky 是没有办法招架，被打了。我看他前面几局都被打得东倒西歪，但是发现有一件事情，他每次被打得东倒西歪啊，倒下去他就站起来，倒下去就站起来。他每次一路都被打得满脸都是血，然后都是歪歪扭扭，不知道干什么，但是他倒下去他就站起来，倒下就站起来。结果那个苏联那个选手他在休息的时候，他用德文那个用俄文讲了一句话。他说 "He is a piece of iron." 他说他像一块铁一样。啊，那个苏联的选手跟他的教练讲说，那个 Rocky， 他说 Rocky 不是人呢、啊、，It's a piece of iron， 你是块铁呀、啊。我这拳很亮，我怎么打他倒下去他站起来，我打下去倒起来。他说 "He is a piece of iron." 我常常在讲说我们服侍神的人，啊，今天在世界上有很多人有很大的毅力，对吧？我们看到有很多人，他虽然没有信主，他遇到很大的困难，他很坚强。有的时候我常常在讲说很奇怪，没有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很惭愧啊，我们有信仰的人，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很多时候在坚忍这件事情上还比不上那些没有信主的人。我相信我们在心中你都可以随便找到这样一个人，他没有信仰，但是他在生活里面历经各样困难的时候，他那种坚忍的程度，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是让人非常敬佩的。你看像 Rocky， 他那个电影里面他没有讲到福音的内容，但你可以看到他为了一个理念，他可以像一个 piece of iron 一样。但是为什么神的子民有神的托付，有神的生命，我们很多时候在面对仇敌的时候，我们是那么软弱，那么容易放弃，那么容易气馁呢？这是我们应该仔细去想的。但在以西结书里面，我记得神曾经跟以西结先知以西结讲，他说你要出去，你面对敌人是很硬的。但神就跟耶和华神就跟以西结讲说，他说我要让你的脸啊硬过他们的脸，我要让你的头额硬过敌人的额。然后圣经里面记载说，耶和华神说，我要让以西结你的额硬是像金刚钻一样，比一切的火石还硬，硬过金刚钻。 Piece of iron， Piece of iron。 服侍神的人需要这样，但这不是从天然人的能力来的，不是像 Rocky 一样有一个理念来支持。在神属灵的征战里面，是耶和华神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像一个 piece of iron 一样，让我们在各样的困难里面，我们不自气馁，也不自被人羞，也不自羞愧，也不是那么容易放弃的。因为神的力量使我们像 piece of iron。 所以我们来看最后一点，看到尼西米他这个神仆人的特质。当参巴拉知道逐城的工作没有办法破坏的时候，他就用一个方法，他用威胁的方法。但你注意看到吗？仇敌的攻势啊，虽然有冷嘲热讽、威胁等等，但总归来讲，他有一个原则，有一个 trick 在那里。这个 trick 是什么呢？这个 trick 叫转移阵线、转移战场、声东击西。他转移阵，他发现，当参巴拉发现说这个城墙的修筑的攻势已经修好了，我没办法破坏的时候，他不能再在这件事情上攻击了。他不能再想办法去破坏他的城墙，他知道没有用，所以他转移过，他用威胁，他用王宫，他用别的事情。你可以看到他转移阵线，他转移战场。仇敌很多时候他真的是很厉害，他用转移阵线、转移注意力的方法来攻击神的仆人。 那你要服侍他，一开始他可以来嘲笑你说你这个样子你怎么服侍，你看你这么差，你没有见证，你又没有能力，你服侍你等再等个三五年吧，你就想他嘲笑你，对吧？但一旦你克服了这个嘲笑，你愿意来奉献，你来工作的时候，他发现没有办法阻止你的时候，他用别的方法，他不再来嘲笑你，因为他知道没有用，他用别的方法，他让你家庭出一些问题啊，工作出一些问题啊，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让你就转移，让你生个病啊，出一些很奇怪的事情，让你觉得说，哎，奇怪，我服侍主好好的，神怎么没有保守？啊，那个魔鬼那个时候就来，声音就告诉你说，谁？你的神在哪里呢？你的神在哪里呢？我记得上次听一个讲员，啊，他是天生的，这边有一个肿瘤，嗯，上次我们在这个 Lake View 的时候听到这个于宏杰弟兄，啊，他讲他一个天生一个肿瘤，天生一个肿瘤。那时候在退休会的时候，有人就问他说：“你一生当中，你在服侍神过程里面，你最大的阻拦是什么？”他说：“就是常常魔鬼跟我讲说，神没有保守你，你看你的肿瘤，神没保守你。”神没有保守你，你看你的肿瘤，你服侍神那么久，你的肿瘤神没治嘛，没有医治啊，神没有医治嘛，神没有医治他，但神是不是没有医治他呢？神医治了，神用不是他想象的方法来医治他。美国的医生说他这个是只有2年的生命，但是他一直活到现在，他一点问题都没有。神没有医治，对，但神是不是真的没有医治呢？不，神用一个方法来保守他的仆人。所以我们真的可以看到说，在这里魔鬼用一个转移的注意的方法，当他发现说他这种攻击对你没有效，没有嘲笑，没有办法的时候，他用别的方法来攻击你。他让你失业，他用你家庭问题、小孩的问题、你这些很奇怪你没有想到的问题，让你进入另外一个战场，让你在那个错误的战场里面耗尽精力，耗尽你的注意力，以至于你在神的国度里面你没有办法继续服侍神。这个是他用的一贯的伎俩，他要使人注意的来转移，使人进入一个所谓虚幻的世界。今天我们常常在讲说属灵的是虚幻的，实际的是我们今天看得见世界，但事实上刚好相反。圣经里面耶稣也讲说魔鬼是世界的王，那不是说他真的是 the king of the world， 不是一个，他是说在这个世界虽然魔鬼的权势已经被毁坏，但是魔鬼目前啊，在主还没有再来之前，魔鬼在地上他还有相当能力做搅扰。只要在这个属次的这个世界里面，可以看到今天魔鬼他的权势是充斥在各样的角落里面。你电视打开之后，你可以看到他的影子；你报章杂志打开之后，你可以看到他的影子；你生活圈里面，你听到的话，你想到的事情，世界各地所发生的事情里面，你如果仔细去想的话，你都看见撒旦的影子。但是神的子民并不是那么的机智，并不是那么看得那么清楚。很多神的子民就在这样一个虚幻的世界里面，以为这是真实的战场，就在那里耗尽精力。这是神的子民最大的一个缺憾，也让魔鬼能够在他所制造的虚幻世界里面来掌控神的子民一切的工作。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尼西米的第三个一个特质，我们来看第九节，第六章第九节，尼西米记第六章第九节，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必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尼西米在第六章第九节后面说，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尼西米转向神说，神啊，求你来帮助我。这是什么一个特质呢？如果我们只看参巴拉和尼西米的时候，你看到真的就是两块铁啊，这个不放弃，那也不放弃，好像那个 Rocky 跟那个德国的选手在打架一样，那两个都是 piece of iron， 对，那个 Rocky 说那个对方不是人，说是一个 machine， 他说他是一个 piece of iron， 两个都是在那对视。如果你看世界的表面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个是 piece of iron， 那个也是一个 piece of iron， 敌人一直不放弃，然后神的子民也不放弃，对，这你看到是这个，对，你看到这个。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从后面的时候，看到这里，当尼西米他之所以能够在敌人不断不懈怠的攻击下能够一直持守的真正原因在哪里呢？你可以看到神尼西米他面对仇敌的时候是像铁一样，但是他转过身来面对神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软弱无能的人，他在神的面前说，我真的不行，求你来坚固。他在敌人面前他没有说这样的话， 四次来他四次回去，但是他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尼希米软弱的像，哇，非常非常软弱，等于就是跪在辅导在神的面前说帮助我。这个是神的仆人在神的征战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今天我们说很常常讲说强人，强人讲到一个 nature man， 就是我们一个天然人的能力。我相信这个跟我们的信仰没有关系，可能跟个性或者你的经历有关系。尤其是像我们年纪比较长一辈的，都吃过苦比较多的，像早一辈大概三四十年前来美国那批留学生，他跟今天现今来这些新来留学生每年要回国的那个生活根本就没有办法比。那三四十年前，还有我记得以前有一个老教授，他是从大陆是坐船过来的，我想都没办法想象，不知道坐几个月坐船这样过来，那个真是远渡重洋啊，渡啊，不是坐船吗？那真是叫远渡重洋来美国来求学的。那国内有很多老一辈的，如果经过文革的，你看他们常碰到那么多事情的时候，发现他们有一个特质，他们都是在天然人方面有非常大的毅力的，因为他想说，哦，我的过去的经验里面已经让我经过了这样的大风大浪，所以他今天碰到任何事情，他有一种毅力在那里。但是你可以看到说，这天然人的毅力并不是能够持久的，也许在表面上好像是一个 peace of mind， 但是当人碰到一件真正事情的时候，你发现那些都没有用，你发现真的是没有办法持久，因为魔鬼的能力是属灵的。圣经里面讲说，我们今天所征战的对象是空中掌权属灵恶魔的权势啊，在空中的。然后保罗就说，所以你们在征战的时候，你不要斗拳打空气，你是 peace of mind。 我们也许对人打架的时候你想说 peace of mind， 但是你想想看，你面对的仇敌是属灵界的时候，你这个 peace of mind 在他手里面是一个很好笑的玩具。我们的大风大浪你经历多少，你想用天然人的公式，天然人的这种毅力来做神的工作吗？很多时候我们是导向这样一个错误，我想说，哦，我以前大风大浪什么没碰过，所以我今天可以坚持。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分不清啊，我们在服侍主的路上，很多时候我自己也是一样，我都没有办法分清这到底是我个人的毅力呢，还是神给我的力量。很多时候真的是不容易分清啊。但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说，尼希米他的特性，当他在面对仇敌的时候，他是绝不后退，他绝不气馁的。但是他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你看到他在神面前他说，我是软弱的，求你来坚固我。在神面前的软弱是一个很好的特质。我们最后来读一节经文，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我们用这一节呢来做今天的结束。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新约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我们读第九节跟第十节，是保罗的一个祷告，保罗写的，使徒保罗写的。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十节，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九节跟第十节，我们同念好吗？请。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保罗说，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你如果看光看这句话，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你看第九节第十节就明白了。一个神的仆人的特质，他在仇敌的面前他是像一个 piece of iron 一样，他不后退，但他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他向神承认说，我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人。今天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我还认为说我蛮有能力的。所以我们今天等一下我们要唱这首诗歌一生呈现，刚刚已经唱了，里面讲到那个诗歌的时候，我们在唱的诗歌有时候觉得说，哎呦，这首诗歌我怎么唱啊，我怎么能够在神面前发誓说我一生要奉献呢？很多时候我们在想到神面前的，我们想到发誓，那你想想看，在神面前发誓是不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啊？你今天你跟你的朋友跟你的妻子发誓，都有的时候都是变成很可笑的事情，对吧？人跟人在发誓的时候，常常到后来结果都很可笑。你在神的永生神的面前你发什么誓啊？但是这首诗歌我们在唱的时候，一生呈现，我们在唱的时候是什么样一个心态？ 啊，并不是说我在神面前发誓我要奉献。人在神面前发誓，这是很可笑的事情。不是我们在发誓，而是把我们的心愿在神面前说：主，这是我现在，我以后我真的不知道，但是这是我现在的心愿，主求你来悦纳，你来帮助我。我们在神面前是这样，神不要我们发誓啊，对吧？神怎么会要我们发誓呢？这彼得最大的门徒在神面前发誓，圣经里面记载他发咒起誓啊，还这个发咒起誓，这咒自己说我别人都死光了，别人跑光了，我不会离开你呢。结果一转眼他鸡叫三次以前三次不认主啊。神不要他的子民在他面前发誓，但是你可以看到说我们为什么唱一生呈现，因为我们不断不断的，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在神面前。就像尼西米一样，我在神面前我承认我是一个软弱的人，我真是没有办法做什么，对吧？但是我在神面前说，你看这边他讲了说，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啊。哥林多后书12:9，神说我的能力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尼西米为什么能够这样子在属灵的征战里面屹立不了？他明明是一个血肉之躯，他怎么样子面对灵界的征战？他的秘诀在这里可以看到，他除了他的机智，除了他的坚忍以外，他在神面前是一个常常愿意谦卑，愿意承认自己是软弱，愿意在神面前支取从上面来能力的人。今天这篇信息我在分享的时候，原来题目是面对仇敌，你如果看布利腾我把它改成打击魔鬼原来是讲面对仇敌，但是我今天常在想说啊，我们面对仇敌好像讲不够清楚，但圣经里面很多时候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可以跟他正面冲突的，因为神赐给我们的，圣经里面讲说神赐给我们的在我们里面有的比世界都大，神已经给我们信心，在他的面前，在魔鬼的面前是不会任何的退缩的。我们今天是应该在神的国里面做一个英勇的战士。也许我们今天碰到一些事情，也许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觉得碰到一些难处，但是我们是不是愿意在神的面前说，我是一个软弱的人，你来重新建造我，你来重新帮助我。这个教会第七年啊，中间不是没有风风雨雨，有很多很多事情，当然没有说什么大风大浪，但是也不是很平顺的。你看我们那个招牌到现在还上不去，有没有发现有人问我说，他在这个1792上开了好几次，发现那个牌子还是美国人教会的名字，说你们不是已经买了这个堂吗？那个牌子为什么没有上去？我们的教会从一开始的时候，第一次聚会的时候38个大人10个小孩挤在一个30人可以容纳30个人的一个小房子里面聚会，30个人小挤在里面，挤得水泄不通，挤在里面38个大人10个小孩第一次的主日崇拜。后来有人就说啊，那是刚刚开始福音教会，好好笑，这个那么小个地方挤了38个人还10个小孩，说挤到连一只蚂蚁都没有办法再进去啊。等到后来我们搬家，我们搬到 Donnie Memorial Church， 有人去了，哦，那个地方够大了嘛，对不对？哇，那个体育馆都大了，可以容纳几百人，没有话说了，对吧？啊，有人说，哦，忘了福音教会在体育馆里面聚会，那聚会很大，蟑螂也很大。好，那我们今天搬到这里来了，没有人再会说我们这个教堂不漂亮了嘛？教堂这么漂亮，他会不会没有话说呢？有的，永远有话说的。但是问题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你怎么反应？你很生气，你要跟他打架吗？那没有必要嘛，对吧？愤怒血气不能成就耶和华神的义嘛，你不要这样子。但我们要晓得说，我们怎么样子有很有机智的，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奉献给神，这是最重要的。福音教会算不得什么，但是它是因为它是一个神的肢体，神把我们设立在这里服务这边的群众，我们的重要性在这里，我们的重要性是在这边来荣耀主的名，我们来奉献。神给我们一机会，在这样一个小小的教会里面，我们可以有一个机会，我们一同把我们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我们来奉献。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好吗？最后来唱这首诗歌。Thank you.
我们来唱第二遍的时候呢，我希望我们当中如果已经是弟兄姐妹已经是弟兄姐妹了你如果说这首诗歌愿意成为我们今天一个祷告的话，或者是你愿意，你今天愿意奉献的话，如果这是你的心愿，我们讲的祷告，我刚刚说在神面前发誓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这首诗歌是我们愿意在神面前一个回应的祷告的话，我希望我们来再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站起来唱好吗？如果觉得说这是你的祷告的话，我们来用站起来唱，你不要看有多少人跟你站在一起，你不要因为说我的心是怎么样，但是我们一起来唱好吗？我前行肩并肩，携手向前，不惧怕不胆怯，展开神的国就在今天，忘记背后只奔向公义的冠冕。那我将一生献于你，求悦那我心愿，我日送胆拖泪堆前，我挥别绝不留恋，我与你肩并肩，携手向前，不畏惧不胆怯，展开神的国就在今天，放弃背后只奔向公义的冠冕。主啊，我将一生呈现于你，求悦那我心愿，我日送葬拖泪堆前，我挥别绝不留恋，我与你肩并肩，携手向前，不畏惧不胆怯，展开神的国就在今天，放弃背后只奔向公义的冠冕。
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承认我们都是软弱无能的人，但是主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说这是我们的心愿，主求你悦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像神的仆人有那样该有的机智，我们因此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被仇敌的攻击来搅扰，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像神的仆人那样有坚韧，以至于很多时候有一些事情来我们就放弃，我们也没有像神的仆人那样愿意在神的面前谦卑来支取力量，以至于我们很多时候用天然人，用我们自己的毅力来面对我们的困难。主，但是主，你今天把这样的话放在我们中间，主，我们谢谢你。主，因为圣经是你给我们的话语，你让我们看见一个服侍你的人是应该如何在你的国度里面打这场征战。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宝贵的话语，让我们谨记在心。主，也许今天我们在你面前有这样的祷告，有这样的宣告的时候，主，你的灵就再度来复兴我们。谢谢主，因为我们的软弱使你的刚强在我们身上更显得完全。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